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起报复行动，以军宣称已采取先发制人打击；国务院食安办通报对媒体反映的罐车运输食用植物油问题调查处置情况，117岁世界最长寿老人去世，曾透露长寿秘诀。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景军将为我们解读阶层与长寿，社会地位如何影响我们的寿命。据财新报道，当地时间8月25日，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7月底以色列军队在贝鲁特近郊空袭击毙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的行为。黎巴嫩真主党声明，他们向以色列境内的11个军事营地发射了320多枚喀秋莎火箭弹，并成功使用武装无人机击中了以色列的预定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他们已提前侦测到这些袭击，并在当日清晨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先发制人的空袭。此外，以色列还声称拦截了部分火箭弹和无人机，尽管有些火箭弹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和伤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紧急国家安全内阁会议中表示，以色列军方已摧毁数千枚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坚决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由于安全局势恶化，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一度关闭并调整了飞行计划。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宣布全国进入48小时的紧急状态，并对特拉维夫地区实施了行动限制。黎巴嫩真主党是一个伊斯兰什叶派的武装和政治组织，在黎巴嫩合法存在并拥有议会席位。该组织由伊朗资助，被认为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实施影响力的重要政治同盟，但也被多个国家和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加沙地区的持续冲突和国际斡旋努力也在进行中。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谈判仍在进行，但尚未取得实质进展。此外，美国正密切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事态发展，并表示将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外界普遍认为，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及其支持的政治组织，双方均没有意愿陷入一场大规模冲突，但意外和误判的可能性仍存在，这可能导致局势的不断升级和失控。据中新网报道，针对媒体曝光的罐车混运食用植物油事件，国务院食安办等七大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河北、天津、内蒙古、陕西四地展开调查，涉事两辆罐车 G15476W 和 G16365Z 存在严重违法行为，未经专业清洗，将煤制油与食用植物油混装运输。此举违反食品安全法及多项国家标准，损害了食品安全，构成刑事犯罪。调查结果显示， G15476W 运输的 35.91 吨油品部分用于饲料加工，剩余封存。G16365Z 运输的 31.86 吨油品大部分已售出，其中未使用的部分已追回并封存。事发后，国务院食安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链条清查，未发现其他同类问题。对此，涉事企业和个人得严格追责，包括车主、司机及购买企业等均依法受到惩罚。此外，七家涉事企业收到严厉的行政处罚，罚款总额达数百万元。河北邢台作为涉事车辆所在地，相关负责人和监管部门人员也被追责问责。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将继续加强食用植物油运输监管，实施专车专用政策，以零容忍态度严处违规行为，确保食用油安全，并鼓励媒体与公众监督。据红星新闻报道，世界最长寿老人玛利亚·布兰尼亚斯·莫雷拉 于8月20日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家疗养院逝世，享年117岁零168天。他在美国出生后不久就随家回到西班牙，一生经历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次世界大战。他的长寿被认为与遗传因素、生活方式和心态有关。他自称长寿的秘诀包括有序生活、情绪稳定和与家人朋友保持良好联系。莫雷拉还曾在113岁时成功战胜新冠病毒。2023年1月，在118岁的露西尔·兰东去世后，莫雷拉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在世最长寿的人。莫雷拉去世后，现在的世界最长寿者是116岁的日本女性 Tomiko Itoka。在去世前不久，莫雷拉似乎有所预感，她告诉家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亡，但很快这段漫长的旅程就会结束。活得太久让我疲惫不堪，死亡迟早会找到我。但我希望他发现我时，我是带着微笑、自由和满足的。”本期《萝卜之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景军将为我们解读阶层与长寿、社会地位如何影响我们的寿命。景军在节目中提出泰坦尼克定律，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的相关性，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健康水平通常也更高。他通过多个维度分析这一现象，包括职务、财产、地域以及城乡差异。在探讨中，景军引用了英国的白厅研究，这是一项关于英国政府公务员的健康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政府体系内部，从首相到普通临时工，健康水平呈现明显的层级差异。研究表明，健康水平与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高低紧密相关，高层次的职位通常与更好的健康状况相对应。这种现象并不是单纯的年龄或工作压力问题，而是与个人感受到的控制力有关。感知到高控制力的人，其健康水平通常更优。此外，景军还提到了中国的情况，解释了干部保健制度如何为高层干部提供更为优越的医疗保障，这些高层干部往往享有比普通民众更长的寿命。他还引用了李强教授对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贡献，指出社会资源如教育和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地位构成中的重要性。讨论还涉及了医疗资源的分布和可及性问题，例如在中国西部地区看病成本高于东部地区，这反映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和资源差异。灾难性医疗支出在农村尤为严重，许多家庭因病致贫，最终导致患者在家中去世而不是在医院。这种差异凸显了医疗资源不均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节目最后，景军提出死亡地点的差异也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影响。城市居民因为更好的收入和医疗资源，更可能在医院中去世，而农村居民则大多在家中结束生命。这种现象与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直接相关。景军通过这些分析揭示了社会地位如何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人们的健康和寿命，强调了社会公平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性。他呼吁听众理解这些社会成因的重要性，并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和社会变革来改善这一现象。以上解读整合自景军主讲的节目《谈病说痛：当代医疗生态的反思与追问》，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由维姆·文德斯执导，伊索·广斯担任主演的电影《完美的日子》近日确定引进中国内地，预计于9月上映。电影讲述了主人公平山作为一名清洁工，在近乎一成不变的日常中发现生活美感的故事。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